好，我们继续上课。我们看课本的第三页啊，情境三十。那里面有很多经啊，可能有些同学啊都有看过的啦啊。比如说第一部经，情境三十是学习佛法的第一步啊。那这一部经《增压含经》有提到善知识相当于梵行的全部啊。那这是阿难跟世尊对话的一部经啊。那阿难跟佛陀说，善知识是半梵行啊，能够将引，将就是带领了哈，带领或者是引导啊，善道以至无为啊，能够引导我们修学善道而到这个涅槃啊。那佛就跟阿难说，你不该这样说啊，善知识是半梵行，善知识应该称为全梵行啊，就是满梵行。为什么呢啊，佛陀的理由是说，你跟善知识共事的话，将是好道，他会引导你看到正确的道路。我也是由善知识而让我成就成佛的啊，无上正觉啊，成道果，度脱众生，不可称计啊，就是数量很多啊，都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佛陀也是因为善知识而成佛，甚至于度众生啊。所以佛陀跟阿难说，跟善知识共事呢，能够让我们的信、闻、念、思、慧不断的增长啊，这无法增长，就好像每个月的啊这个月初啊。月初到满月是哪一天到哪一天啊？农历的哪一天开始？就是一号到十五哈，哎，它就渐渐的圆满哈，十五就是圆满。我们后面还有这个经文，还也是用这样子的譬喻哈。那这个是清净三知识的譬喻，如果是清净二知识的呢，它刚好就倒过来了啊，就是。那个月亮越来越损减啊，就是下半个月这样啊，所以啊，佛陀都会用这种譬喻来形容啊，清净善事就好像你的月亮越来越圆满啊，那成就就是十五的月亮啊。那佛陀说，过去我如果不跟善知识共事的话，那就不会被这个燃灯佛啊受记啊。那因为跟善知识共事，所以就得到这个提和杰罗佛，也是燃灯佛啊，它不同的翻译啊，受记啊。所以你看古代的经文啊，他们不晓得是不同的人改，还是说他们的翻译不统一啊。上面那个灯光佛也是燃灯佛，下面那个提和杰罗佛也是燃灯佛，同样是燃灯佛啊，但是他们就是。翻成这个样子啊，那这一个部分呢，善知识是满梵行，这个我有补充讲义给大家啊，补充讲义的第二页，我的顺序好像有贴错了啊，第二页贴到第二页去了啊，这是后观法师早年整理的啦哈，我们不必看很详细的，我们看那个。它的白话解释就可以了啊。我们看那个黑点的地方，有黑色的地方啊。A 世尊本身就是善知识啊，这一部经呢是说世尊本身是善知识，它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啊。佛本身就是善知识。B 的话呢，世尊因善知识而脱离生死啊，所以那个黑点的地方啊就有提到。世尊本身也是由于善知识的开导而脱离生死啊，所以佛陀才会说善知识是梵行的全部。那西的话呢，这一经欲论欲律啊哈，增压含经还有律部啊，有提到世尊因善知识而脱离生死，那世尊本身也是善知识啊。那我们看那个黑点的地方啊，有一个黑点的地方。那《增压含经》提到说， 并不是说善知识一定是全泛型，就是满泛型的才可以当我们的善知识，就是他要修到功德圆满才是，而是说精进的善知识能引导众生走向正确的道路，让这些善法得以增长，所以善知识就称为全泛型。世尊本人当然是善知识啊，因为善知识佛陀才成就正等正觉啊，度化众生，所以佛因为亲近善知识才被受记啊。好，我们看补充第三页，根有律啊，根本说一切有部这个比那也杂事这一部律呢，也是这样提到。大家有找到吗？好，补充的第三页啊。那黑点这里就有提到阿难呢，对于善知识是半泛型的理由做了说明啊。透过善知识，我们可以走上正确的道路，所以佛说善知识是全泛型啊。所以善知识它不一定是功德圆满的人才可以称为善知识啊。如果它圆满，当然是最好嘛。如果不能的话，但是他能够帮助我们道法增上，他也是属于善知识，他也属于善知识啊。好，我们看 D 综合啊结论啊，这边 A B C D 的 D 啊，那综上所言啊，归纳为两点啊，善知识不必限于功德圆满的佛，善知识有可能是佛，也可能是其他人。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啦，对不对？那只要能够让我们走上正道，都不妨称它为善知识。第二，为什么称为满泛型呢？它的理由是，由于善知识的缘故，我们不会再造恶，而不断的进修善法，乃至脱离生死。从这个角度来说，善知识是满泛型。那这个是后观法师的解释的结论，他请教导师的结论。那论书呢，这里我引了诚实论给大家看。那诚实论就有提到我们成就正见是要听闻正法跟自正意念，这个是罗什的翻译，正意念就是如理思维，就是如理思维，正意念啊，他罗什的翻译是正意念，玄奘大师的翻译是如理思维，如理作意。那他从闻法才名为善知识。为什么你在这里说善知识呢？善知识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看第四页，补充的第四页。诚实论的内容呢，其实跟后观法师整理的内容有很多是相同的啊，但是诚实论这里讲的也蛮不错的啊，所以我就引给大家看啊。补充的第四页啊，那第一段呢有提到阿难问佛陀啊，我在静坐的时候呢将思维啊，遇到善知识是得到半因缘，就是半泛型啦啊，得到的一半的因缘，这个就是半泛型。那佛陀说你不可以这样说，善知识是得到的具足因缘，就是满泛型全泛型啊。为什么呢？因为生老病死众生得我为善知识啊，就是众生以我为善知识，那就能够脱离生老病死而得到解脱啊。所以佛本身是善知识，它可以引导众生也脱离善知识啊，脱离解脱啊，脱离烦恼啊，脱离生死。第二，众生因为善知识能够增长戒等五法，这里应该是指五分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我们依靠善知识，这些善法就会增长啊。第三，佛尚且要号要清净善知识啊，如他刚得到的时候做这样的思维啊，如果人没有善知识的话啊，就会无所怖畏，没有恭敬心，常为恶法覆辟啊，没有安稳之行。 那谁能够当我的老师呢？我该依谁而住呢？遍观一切，没有人比我，就是比佛啊，更圆满。那佛陀就说，我所得法因此成佛，当还依此法。所以呢，就是佛陀是什么？以法为师啊，佛陀是以法为师。所以这个梵等诸天啊，天人啊，就赞叹佛陀说，一切诸佛皆以法为师。以法为师的范围呢，比以戒为师，它的范围更广一点。因为以法为师，这个法呢，在原始的经典里面呢，它这个法是包含律的，它是包含律的。那后来因为有人犯戒，佛成道后十二年有人犯戒才自戒的嘛。那没有自戒以前，你看那个法它是包含律的，这样了解吗？它是包含正确的行为的。所以你如果法解释的圆满的话，它也是包含了以戒为师了，所以以法为师这个词它比较广一点，在导师的著作也有说明。第四，善知识呢，就好像明灯 啊，如果有眼睛没有灯的照明，什么都看不见，所以行者有福德立根，没有善知识则无所益。这句话其实大智度论，我后面会给大家补充，大智度论也有提到的。虽然我们个人本身有些人福德很好，善根很好，也很立根很聪明，但是如果没有善知识引导，他可能会把他的聪明才智用在不对的地方，你看在这个社会上就有很多那些小偷啊，恐怖分子啊，或者是那些诈骗集团啊，都是头脑很好的，大家知道，头脑都很好的，因为就是没有人引导，所以他把它用在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聪明，不要拿来跟别人，欺负别人，不要用你的聪明才智去欺负别人，这个就是造业了，所以我们能够和和在一起学习，那就不会跟世间人一样，所以我们有长辈啊，有师长啊，有执事引导我们是很重要的，真的，我觉得太重要了啊。虽然这个生活啊，它是千篇一律的，每天都一样，对不对？但是这种千篇一律的生活，它就是能够端正我们的习气。所以佛在《大智度论》在那个论里面也有提到，他说就好像一个竹筒啊，就好像这个竹筒。你如果是那个竹竿，如果是挖空了空心的话，蛇钻进去啊，它走出来一定是直直的。不管你是怎么弯的蛇啊，走进去那个竹的筒，它就变直直的了。它的譬喻是说，我们一个凡夫啊，就是颠倒妄想很多嘛。那你进入这个佛法的学习戒律啊，它就能够端正你的身口意，所以改天你想到这个譬喻啊， 你去砍竹子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个譬喻啊，要端正自己的身心啊。因为其实要当一个老师，要培训这个学生或者是僧众们，其实是不容易的，很不容易，要很有耐心。否则的话，有时候你看我们年纪慢慢长大了嘛，身体越来越不好，我们的意志力 会退的，有些人会退，会退减，年轻的时候呢，非常精进，年纪大的时候呢，他就比较会退步一点，这个是受色身影响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佛法的不断的充实，它久了呢，这个电池就会没有力量，你要靠一个新的电池来充电，就好像你看那个车，发不动，你要去一部好的车来给它充电嘛。我们修学如果修学到有瓶颈啊，善知识对我们就很重要了，他给你插上那个电源，你就饱满了，就能够放光放热了。好，那再来呢，就是这里有提到说什么是善知识呢，诚实论这里说，谁能令人增长善法都名为善知识，有没有？只要能够令我们增长善法的都是善知识。好，那这个不会很困难啊。 好，我们回到课本，回到课本的第三页啊。近墨者黑，有看到哈？啊，《增益阿含经》这部经是挺可爱的哈，嗯，因为很少看到佛陀会这样的啊，但是这一部经呢，特别描述佛陀，闪开提婆达多啊。就世尊在托钵的时候啊，他到了这个罗月城，这个罗月城就是灵鹫山的附近啊，不，灵鹫山就是在这个城里面啊。啊，灵鹫山就在这个城里面，在那里托钵乞食。那这时候呢，提婆达多也是在这个城啊。那所以呢，佛陀看到他呢，那佛陀就想要退，就是往后面在叫什么？佛陀想要倒车哦，他想要是叫倒车吗？比较好懂哦，就是想要走回头路啦，不要遇到那个提婆达多。那阿难呢就跟世尊说：“哎，为什么你要啊？为什么佛陀你要这样啊？”佛陀就跟阿难说：“因为提婆达多要走过来这个巷子啊，所以我要避开他。”那阿难就说：“佛陀，你难道怕他吗？”啊，世尊说：“我不会害怕，但是不想跟恶人什么相见。”你看哦，连佛陀都有这样的记载呢，哈，嗯。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懒惰懈怠的人不想跟他们相见是有经证的啦有经证的啦，这增益阿含经的不是我讲的，那是增益阿含经讲的。但是后面佛陀有讲一个偈颂啊，挺好的啦，嗯。那阿难呢就是回答世尊说：“可使此提婆达多到别的地方。”这个使就是驱使啊，佛陀有这样的能力嘛，对不对？他有神通啊，他可以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让提婆达多走嘛。佛陀你不应该闪嘛，啊。那佛陀就回答阿难说：“我终无此心，使彼在他方。”就是我不会有起这样的念头啊，让他到别的地方。为什么呢？彼自当造作，便自在他所。他自己的造作啊，就是他会到他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就一个人的造业呢，他就是不管你怎么去帮他，有时候他还是会在那个点上造业，嗯。那阿难呢就跟世尊说：“然而啊，如果提婆达多还是会经过佛陀你的这个住所啊，他还是会经过啊，总有一天会经过啊，对不对？”佛陀还是跟他说：“愚惑之人不应相见。”啊，不要跟他相见，为什么呢？啊，我们来看第四页啊。不应见愚人，莫与愚从事啊，亦莫与言论说于是非事啊。因为我们不应该跟愚痴的人相见啊，因为跟愚痴的人从事啊，共事的话，共住那也不好，也不要跟他言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都是是非，他说的都是是非啊。那阿难呢，就以一个偈颂来跟世尊说：“愚痴的人何所能？啊，他到底有怎样的这个？他能做什么？那他有什么过失？那即使跟他一起说话，有哪一些问题吗？”啊，他问佛陀。啊，佛陀说：“愚者自造作。”所作者非法，正见反常律，邪见日已知啊。愚痴的人他会自己造业了哈，那所做的都是不合法不合律的。正见反常律这句话比较不好懂，对不对？那我是把它转个圈来理解啦，就是说如果有正见的人看到他呢违反这一种正常的法跟律的话，那就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说这一个愚痴的人他的邪见是会不断滋长的啊，不断滋长。因为有正见的人才看得到他是反常律的嘛，对不对？有正见的人才看得到他，如果你跟他同流合污的人哪会，对不对？所以有正见的人看到他违反 这个法律吧，啊，这句话有可能这样解释，啊，那愚痴的人就邪见会不断的增长，啊，所以呢佛陀说莫跟恶智是从事，啊，因为跟愚痴的人从事呢性戒闻慧，啊，都会缺，啊，都会没有，啊，所以跟善知识从事才会增益功德。因为我们在生活在生命里面，啊，要跟善知识相逢，啊，也许大家住在这里你，可能也是，没有来僧团之前可能大家也有经验，啊，像我们，在外面，啊，我们经常都会觉得其实善知识是不容易找到的，而且能够帮我们增长善法的善知识呢，我们很多凡夫啊，很多凡夫的凡情也是不是那么能够忍受的。所以你看有很多人亲近善知识之后一段时间哦，他就走了，有没有啊？他受不了啊，他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的恶法啊，它是不用熏习的，与生俱来就很多的，但是这些跟善知识熏习的善法呢是极为稀少的，所以你没有这个强大的愿力啊，跟这种精进力的话，我们一定会被这个无始无明拉回去的，有没有？好，所以，我曾经在我们马来西亚也有，有一些出家二三十年哦，二三十年还俗的还是有，有没有听过啊？你们很少听过哈，二三十年，三十几年哦。他当住持哦，他还俗哎，南众，所以我们在南传的系统，在北传系统都有这种情况，所以出家虽然是不走，我们说不走回头路啊，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烦恼起来的时候呢，很多人也是你没有那个环境，让我们不断成熟啊，善根深厚的话，他慢慢就会退失。大家有带这本书来吗？
有
啊，你们有看吗？
有
啊，这样我讲不是虫草冷饭。这个写得很白话， 很好看吧哈，很白话。我要讲的是有一些跟我们课本有关的哈，大家翻开这个三十一页，三十一页哈，三十第十个譬喻哈。我蛮喜欢其中这里的譬喻的啊，《大智度论》这个譬喻，如人乘船中流坏败，欲渡他人反自没水。这是第一个譬喻。第二个譬喻就是如少汤投大池，虽消少处反更成冰。我读了这个譬喻之后，真的印象深刻，啊，真的。我们来看一下哈，三十二页。可能很多人都看得懂了，但是我稍微提一下，三十二页这边，因为写过的文章我会忘记的，你们会忘记吗？会啊，所以我写过会忘记也是正常的，所以要看着书来讲。三十二页，你看好像有人乘船想去救人，船呢却在中途坏了，反而让自己沉没到水里而不自保，啊，那第二个譬喻呢，就是说如将少许的热水倒入这个大冰池，虽然能消融了少许的地方，但是因为量太少啊，热水太少，所以反而使热水结成为冰，啊，这个很好懂哈。那论意啊，就大智度论里面的意思是说，菩萨在未得到不退转地之前，如果远离善知识啊，远离佛陀，自身又欠缺方便慧的话，那便很自然的就会败坏善根，沉没到烦恼中。虽然想度众生啊，或者对众生也有少许的利益啊，然而却因为自度不成啊，反更堕落。所以菩萨要实践这个我们说要实践这个四弘誓愿啊，其实是不容易的啊。 就好像乘船想要救人，自己的船太小或者是不牢固，那当然也可以拉把一些人上来啊，可是呢有时候拉把上来的时候却可能一起沉到水里而灭顶啊。这比喻呢，修行人不亲近善知识，不懂得累积善根，虽然有热忱有心愿，且基于自力不坚固，必然会成为什么泥菩萨渡江，自身难保啊。所以大智度论有很多譬喻是挺好的，对不对啊？再来这个譬喻呢，我很深刻啊。啊，冰池的譬喻啊，他说冰池犹如数量无边的无名众生啊，大冰池啊，热水就如菩萨啊。假如还没有达到不退者，那不可离开善知识，因为善根不醇厚，善巧也没有成熟。这时的菩萨呢，如果不思考自身的能力，就全身投入去做立身事业呢，虽然多少可以帮助到一些众生，但是并不持久，而且自己的内心也无法不受人事物所迷惑啊，结果当然就是自身难保安全啊，就好像一点点的热水倒到大冰池当中，消融了一个缺口，但是很快的就会被广大的寒温所什么啊吞食啊。所以呢，由此可见，修行人本身都有自利利他的胸怀是很好的，但是不可疏忽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还有抗压性的提升啊，否则这条路是走不远的，很快就会销声匿迹啊。所以这个譬喻跟道理很好记哈，所以大家改天在喝冰水的时候你就想到啊，喝冰水吃冰棒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譬喻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无明很深，所以有时候我们更加的恳切想要亲近善知识。所以亲近善知识，我们不一定是说我想跟他学习他的学问，不一定只有这样。我们亲近善知识是希望不要让自己退步，也是亲近善知识，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如果当然了，如果善知识比你还懒惰，那个就快快走了哈。哦如果这个善知识我怎么学啊，跟他十几年我还是学不完他的优点啊，他的精进力的话，那我跟在他身边，即使我没有什么优秀没关系，但是至少不会让我偏离正道，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啊。所以我们精进善知识有时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课本啦啊。刮胡山善知识是在家中现法安乐还有后法安乐的原因之一啊。那这一部经在佛法概论导师也有说明啊。那这个浴室家啊，有一个婆罗门啊，有一个少年来找佛陀，他说俗人在家当行即法，能得到现法的安乐。佛陀说有四种法在家人能够得到现法安乐，第一个就是方便具足，第二守护具足，第三善知识具足，第四正命具足，这四个。那方便具足就是要有正当的职业啦，你要有维持生命的一个正当的职业啊，这个就是方便具足，就在家人你自己要有一个维生，叫做谋生，谋生什么啊？谋生技巧啊，第二呢，就是守护具足啊。守护具足这里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收入啊，就是要懂得守护。所以这里他第二行呢，有提到不令亡贼水火，有没有？这一个一直到后面啊，就是五家所供了。五家所供的意思就是我们所得到的呢，不会被这个天灾人祸或者是 不孝子等等所善坏，所以我们要懂得守护。第三就是善知识，善知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在家中也是要亲近善知识。如果这个我们的道友啊，我们的师长啊，他行为很好啊，不会潦倒，不会放逸，不虚妄，不凶险，那他就能够让我们得到很多善法的增长。你看他后面这一句呢，就是亲近善知识的好处啊，我们可以审查一下啊。我们亲近善知识呢，能够让我们未生的忧苦不生，已生的忧苦得到开决，就是开导啊。未生的喜乐能够令生，已生的喜乐能够不失啊。所以我们亲近善知识，你看有这么好的这个功德啊。像我们自己在，像我在跟我师兄在学习禅修啊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是真的是跟过好几个老师学习禅修，像我们在福岩啊，我们有请过妙净长老来带禅修啊，妙老好像两次啊，然后有请过我的师兄开印法师啊，开恩法师，也有南传的一些法师来带禅修。那每一个禅师呢，每一个老师的善巧都会有一点不同，都会有一点不同，但是你会跟很相应的老师呢学习到的话呢，你会觉得这个方法对你会很受用。所以每一种善知识他教导的方法的善巧每个人会不同，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我们要作为众生的善知识，大家现在可不可以作为居士的善知识啊？可不可以啊？为什么不敢点头呢？我们出家众不是可以作为居士的善知识吗？前面就有讲说了，善知识不是功德圆满的，只要能增长善法都可以善知识，你们要点头啊，要作为居士的善知识啊。那我们要作为居士的善知识啊，我们自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啊，就是因为我们既然出了家，当然不一定是说学问很好还是什么了，至少我们有就是有持很多戒，有没有？我们有持在家人不能持的戒，那我们有过在家人不能过的这些出家的生活，这一个功德就足以让居士学习的，可以称为居士的善知识。但是我们有一个观念呢，要建立，就是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愿力，有这样的愿心，要得到解脱，然后让正法久住，我们本身要作为众生的善知识呢，我们自己就不可以懈怠。你要有这样子的期许，你就不敢退步，不会觉得疲劳啊，因为我们学习啊，任何的东西都是在提升自己度化众生的善巧。所以我们在不管是文思修，或者在共修，或者在自修，都一样，你把这些文思修所有呢，你都当成是累积作为一个善知识的善根来学的话，你的心态不同，你自然的就会学得很起劲，而且不会觉得疲劳，不会觉得体力透支，你不会的啊。就好像你看一个人他想去当医生赚钱以后过美好的生活，所以他在读医学系的时候他不会觉得累的，对不对啊？就是因为这一个就可以作为他自己的一个以未来生活的一种保障，对不对？那我们出家人不是说作为一个生活的保障啊，我们既然是出家人，我们自许期许自己可以作为众生的善知识的话，我们就不会懈怠啊，我们自己稍微懒惰啊，度孤啊，你要自己提醒自己啊，捏自己的大腿啊，要提起精神啊，要听师父讲啊，那不要让自己起懈怠心，这种就是自我期许，要作为众生的善知识。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所以我在佛学院教书啊，我从来不会觉得我教的学生哦，永远都是学生，为什么？因为我很快就会把他们当成是老师，真的啊。所以我很多毕业的学生哦，他们 很多非常都还一直跟我有联系，就是因为我从来不会抱着那种心态，我永远是老师，因为我觉得佛法要久住的话，靠我一个人的能力是不够的，要靠全部人的大家的力量才够，对不对？所以你看佛陀也是一样啊，他那么的圆满，但是他从来不会说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只有找我一个人就好，佛陀从来不会这样说的。你跟阿难有缘，你就跟阿难开示，听阿难开示，对不对？你跟舍利弗有缘，你就找舍利弗。佛陀也是这样子的，啊，只要是正法的啊，弟子们自己都可以作为众生的善知识啊。所以，我们虽然要亲近善知识，更好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如何当一个善知识，是不是啊？我们后面就有讲到啊，下午你要当一个善知识，你要记住这些哦，啊。你不具足的话呢，那就会很漏气哦。好，这个是善知识具足嘛，再来第四个呢，正命具足。 OK， 这个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我们如果获得了这一些 正当的收入的话，在家中就是要量力而入， 量力而出啊。这道理不难啊。这个我有把导师的白话解释给大家，再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的第四页跟第五页，你们有上过佛法概论啊，对不对？有吗？哈，这个就是佛法概论的啦。佛法概论补充讲义第四页跟第五页哈，就是刚好解释这一部经，有没有？有找到吗？
有
哈，哎。遇世家啊，这个年少比丘，所以导师呢，他的白话解释，他还有引了别的经啊。所以你看，导师一开头就说，在家中呢，首先要顾虑到经济生活的正常，有关于自己家庭的和乐，更有关于社会啊。所以我们在家人的教育呢，跟出家人的教育还是有点不同的，在家人。佛陀还是跟他开示，你要方便具足，你要有谋生的技巧，而且要正当的职业。像我刚刚在车上啊，因为在我那个同学啊，那个居士啊，他都很多心声要讲啊。我在哪里上课都一样，我在慧日哦，来载我的人也是，他们都不是想要听我讲话，是他们很多话要跟我讲。那我就听他们讲了，没关系的，反正不会耽误时间嘛。他就我就听他讲，哎，后来我像我刚刚来哈，他就跟我提，他以前呢、啊，他曾经有换过一个职业啊，就是自从来了德山寺之后呢，他发现他自己的职业有些不是很圆满，所以他因缘具足，他就转换了啊，换了一个职业。那所以我就有跟他分享啊，我说在我们佛法的名称呢，就称为不律仪嘛，对不对？不律仪啊，就是不正命啊，很多行为，比如说你是杀盗淫妄的，这种就是属于不律仪，生活不律仪嘛，哈，就是你不合法，在家人的正命就不合法。那我说现在有很多叫什么职业啊，是古代没有的，现在有很多职业是古代没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稍微知道，不然我们怎么教育居士嘛。比如说现在很流行吃那些保养品啊，你知道吗？很多保养品，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保养品是真的 是很好，但是有一些呢，他们其实不是那么好的，但是那个广告呢就会广告到，哇，你吃了好像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就是它的广告非常的夸张。那所以我们如果居士自己要从事这一些工作的时候呢，你就要清楚了，就是我从事这个工作是不是跟佛陀所讲的这个方便具足啊，就是这种正当的职业合乎啊。如果你里面稍微有一些非法的构思的话，都是不是很正当的，我们佛弟子应该要自己要停止这样子的职业。所以虽然是他很微弱，但是他能够影响。就像在车上这个居士就有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做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啊 就是所有的类似色素那一种东西啊，就是你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喝那些饮料，它不是会放一点色素去吗？或者是我们吃的一些东西，它也会添加一些色素嘛，啊，不是色素，香精啊，香精。他说那个人是做香精的，就很多东西他都会放，比如说你喝那些罐装水哈，哎，咖啡也是嘛哈，都是调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那个果汁来的，全部都是那个粉调的啦，哎，全部都是哎这种香料，所以他跟我讲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虽然他这个不是说让人致命哈，这个职业啊，这个东西不会让人致命，但是它会损伤众生的健康。我觉得这一种都是属于我们要尽量避开的，有没有？它不是立刻让你知道说这个是不合法的职业，但是它会让众生的健康损伤。我觉得我们佛弟子都不要从事这一些，这样明白哈？现在有很多职业是古代没有的哦，像这种古代都不会做香精的啦，现在才有的嘛，那所以导师这里的解释呢，就是方便守护善知识啊。那善知识这个我们看一下，因为是我们的主题嘛，导师在这里的解释说，结交善友啊，不可跟欺狂凶险放逸的恶人来往啊，因为这是让财物损耗的原因之一啊。所以善生经说啊，我们看第五页哈，补充第五页，财产的损耗有六种原因，第一个就是酗酒、赌博、放荡、妓院、恶友跟懈怠。所以恶友呢，也是让我们财产损耗的一个条件，一个因缘。所以我们在教育居士的时候呢，也是可以举这些经典的说明啊。当然呢，我们说远离恶知识，就像那部经佛陀说，哎，我不要跟恶知识啊、愚痴的人共事。但是大家想想啊，佛陀会对众生有这样的分别吗？你们有想到这个吗？佛陀这样不是没有慈悲吗？他看到提婆达多就转头啊，就倒车哎，你们会想到这个吗？比如说啦哈，我看到你走过来，哎，我们两个哎抬起头来看到了，然后我就倒头走，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很伤心啊，对不对？好像你要放弃我一样啊，不要跟我做朋友。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佛陀的跟提婆达多的会面想成是 这种的话呢，那当然我们会想说，哎，那佛陀是不是没有慈悲心哈？其实不是的哈，因为在龙树的论里面也有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他有一些人呢，有一些人他佛陀是曾经有已经经过很多次的教诲，但是他还是不听的，有时候佛陀才会用这种方式，就是末禀啊。或者是远离。但是如果是有一些人他还没有经过教诲的，没有经过调教的，那佛陀可能还是会跟他说法，跟他调教。所以我们看经典有时不能够只有看到一个例子这样，以后我们看到那些放逸的人就远远就跟他转身。以后人家看到我们出家人就说，哇，你看这个出家人好像看不起我们，这样就不好。所以我们看经典有时候要看到它的背后的因缘啊，这样我们就不会顾此失彼啊。好，再来我们看课本，而且不难的就大家自己回去预习啊。课本的话第四页啊，第四页这里有提到说倒数第二行，上面是提到俗人有得到宪法安乐嘛，四种法。那第四页的倒数第二行这里是提到什么？在家人的后世的安乐，后世的安乐啊。那这一个地方呢跟杂含927经很吻合，大家可以记录在旁边，927经差不多一样啊，我待会再带大家看啊。好，我们看课本的第五页啊。 那后世的安乐呢，都要透过修持的。那这四个呢，就不是止业的了，它是要透过修持的。第一个是信，第二是戒，第三是施，布施，第四是智慧。这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未来得到安乐的条件。信就是我们对佛要有清净的信心。第二，戒就是我们要至少要守持五戒，在家人。第三，布施就是我们要离兼贪心，然后行解脱施。这个解脱施呢，我注脚那边有写，这解脱就是慷慨的意思，大方，他很大方。有些人布施啊，他很大方，然后他会亲手布施，自手啊，自手的去做布施，不会假手于人。再来，他热修布施，等心，平等心布施。所以在家人布施也可以做到这么好的层次。会的话就是了解四圣谛，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好，再来我们看这个寄送。世尊说寄，这寄送就把前面的八法呢再统合一下，大家可以写一二三四。第一个，方便建诸业，方便就是第一个方便具足，积极能守护，就是守护具足。二，知是善男子，就是清净善知识。第三，正命以自活，就是正命具足，这个是今世的安乐。来世的安乐呢，就是第二行，净信，就是信具足。施不，净过来是戒具足。再来，会施离间垢，这个是布施具足。第三，然后再来，净除于迷道，就是智慧具足，就是净除这个无明了，能得后世安乐。那在家众如果具足这八法，就是世尊所教导的现世安乐、来世安乐的八种修学的方法，这样可以吗？那上面的这个后世安乐的四个，信戒施慧啊，那在三十五页呢，我们课本的三十五页，导师的佛法概论也有解释，那我们下午再看一下，大体上跟这里没有很大的差别了，大家可以标注一下，在三十五页。好，那我们先早上就先上到这边。